杨元辉忽然仰天长叹，可是我疑点最大，是不是？因为我劝说过你放弃对孝晴死因的调查，也阻拦过你深更半夜的去料场冒险取证，甚至明确的反对让你别去闯荡 KH 这个百慕大魔鬼地带，所以你就把我当做你的绊脚石，你的仇敌，啊，是吗？周若冰潸然无语，默认了。杨元辉的声音有些沙哑，可你眼前发生的一连串的飞来的横祸都表明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你难道也不明白我对你爱之深才敢对你直言相劝吗？周若冰望着杨元辉脸上升起的诚挚爱意和柔情，心潮激涌。那么你其实也以为 KH 有黑幕？杨元辉苦笑了，我有说过钢铁公司是清白的吗？小晴的死以及死后蒙购是正常的吗？没有啊，我只是和老爷子不同，他鼓励你去不顾一切的冒死追查，而后呢却又充当他们的卫道士拼命的抵挡，欲置你于死地而后快。周若冰说那是他的职责，而周若冰的心里却难免为此伤感，而杨元辉却大不屑的冷哼，他既然知道责任所在，职责所在啊，那又何必当初鼓动你呀？自相矛盾吗？说你自己吧，你怎么和他不同呢？这个时候周若冰的口气已经软了，我是不同，没有证据之前别去敲山震虎，更不能够让你去引火烧身呢。杨元辉慷慨激越地说，大华发生的系列事件是不正常，也要追查，但明斗不行，只能暗取，而暗取者也只能是我，我是 KH 单杠律师。周若冰不由自主的一个机灵，他突然又想到杨元辉只是说空话而已，便附之清浅的一笑。可杨元辉敏锐过人，从周若冰嘴角边稍纵即逝的笑意中已经把握了周若冰的心思。去查座吧，我给你一个启示，也能证明我所有的话出自肺腑。杨元辉说着不由分说地重新启动了车辆，把周若冰带去了临近的茶房。茶小姐过来添水，周若冰侧身避让的时候，杨元辉和颜悦色地问，怎么还没有收到启示啊？那看来我是证明不了我的真情和爱喽。周若冰莫名其妙地看着杨元辉，可当周若冰礼貌地接过茶小姐手中的天竺杯的时候，蓦然脑际叠印出那天在大华贵宾室里观看小晴窃密的录像，阿奇为他沏茶的情景，骤然惊呼，我想起来了，留取我指纹和唇纹的茶杯出自何处？大华贵宾室那儿所有的茶杯和警方在裴真庆家发现的一个样式。你说过当时莫名阿奇李建国都在场，他们中 无论是谁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提取你用过的茶杯，转移嫁祸，而后抹去属于他们的指纹。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大华贵宾室的茶具现在就应该缺少一个。这个时候周若冰兴奋了，更为了他体察了杨远辉对他的真心真情和真爱。走，陪我去大华，立即查证。啊，等等等等等等，别那么激动。怎么，你还想阻拦我呀？周若冰现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心里微甜微喜。杨元辉也笑了，笑得很惬意，说的也很得体。周若冰已经不是大华的法律顾问了，怎么擅自去大华调查呢？只要在门口稍稍受的一点阻碍，保安部一个电话，那不消一分钟就把缺少的茶杯给补上了，查不出所以然。那如果你去呢？周若冰佩服杨元辉思维的精细，渴望能够像以前一样和他风雨同舟。但杨元辉却感到不同，没你在场，贵宾室的茶具数额岂不由我一个人说了算呢？啊，何况以我现在的身份，所有对大华不利的证供啊，都将视为无效啊。杨远辉说得很有理，周若冰颇感到失望，但杨元辉很快地为周若冰出了一个可操作的主意，找警方办理一个取证手续，那么他周若冰就能够名正言顺地直冲贵宾室清点茶具，倘或那位警长能够陪着走一遭的话，那效果不更好吗？女人再强也是水做的，而男人是引水流水的斜坡。周若冰为他的诚心诚意感动了，甚至也为自己曾经的误解而羞愧。周若冰当即用手机和警长联络，即请杨元辉驾车送他迅速地赶去公安局。也许为表示信任，车到公安局之后，周若冰让他留在驾驶座上等候，自己上楼随警长办理取证手续。不消几分钟，警长办妥了手续，亲自陪同周若冰和杨元辉一起前往大华取证。车到达大华，三个人直奔办公大楼，请财务部长小卓取出财产登记册，按照天竺杯的进货和库存数目到贵宾室进行清点。但清点之后，这些天竺杯全部在数，没有一个短缺。小卓狐疑地询问保洁工，使用半年了，没有丢失，也没打破过吗？没有，240个不都在这儿吗？保洁工回答着。周若冰注视着他，忽然发觉一个情况，你好像是新手吧？以前贵宾室的保洁工作不归你管？
是，我是从6楼会议室过来顶替的。
杨元辉敏感到其中似有蹊跷，当即追问，那原来保洁工金阿姨呢？保洁工回答说，金阿姨有些感冒，下午请假回家去休息了。周若冰还想追问的时候，刘志明却悄悄地踩了他一脚。周若冰顿然会意，就向小卓和杨元辉道别。杨元辉因为刘志明在场，也不便表现对周若冰真情难忘的依恋，但他表示他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周若冰眼下进行的那场诉讼， 并站在公正的立场上维护法律的尊严。刘志明一出大华，就用对讲机和滕丽联络，请他从外来人员登记表中查找金阿姨在本市的临时住处，而后和周若冰火速赶去访问，查探虚实。车行路上，刘志明婉转地批评周若冰：“你不觉得杨律师送你到警局之后，你把他单独地留在车上是个失误吗？”周若冰的心顿时往下一沉。如果是杨元辉向大华透露了风声，那他脚踩两只船的把戏，不耍得太绝，太可怕了吗？周若冰以为不大可能，但红色康乃馨的那份美女与蛇的电子邮件却频闪在周若冰的眼前，怎么也抹之不去。警长见周若冰不吭声，似乎很理解的他错综的心理，笑了笑：“啊，不过作为律师啊，罗家平也是相当出色的。他也许会预想到疏漏，而及时的补及上。但问题是，老爷子会这么做吗？”周若冰怅然地说着，并分析得非常透彻。老爷子虽然对诉讼案非常的投入，但这不过是他忠实于委托人的职业精神体现。周若冰看得很清楚，当他向他提出客人寻访时将由谁为之警察时，他瞬间的停顿说明他完全知道他的辩护思路及其将发生对他不利的后果。那么如果换了其他的律师，就会抗议该问题与本案无关而拒绝回答。即便周若冰请求法庭强制的回答，他也可以含糊其辞，但老爷子却不予回避的如实说，表明他内心对周若冰一份呵护和爱惜，一个坦荡的君子。但杨元辉显然不是，至少他让周若冰琢磨不透。警长见他对杨元辉的狡诈有所警觉，便点到为止，不再多说了。等警车上了高架，便提高了车速，想尽快地见到金阿姨这个天竺杯悬疑的重要人证。但他们已经晚了，阿奇驾驶的凯迪拉克正在兰花里的弄堂口等待着金阿姨。一会儿只见金阿姨提着行李走出了家门，蹒跚地走来，莫名随即下车，打开了车门招呼金阿姨：“快上吧，别误了班车。”金阿姨望着这从未享受过的豪华车，很开心地答应着，一头钻进。兵贵神速，老爷子对此想必会满意的，莫名笑着对阿奇说，阿奇也不答话，耍开了他训练有素的驾驶技术，灵巧地穿过小巷之后直奔火车站。周若冰和刘志明后脚赶到，不易扑了个空。从邻居口中得知金阿姨刚被大华的专车接走，送金阿姨回浙江金华老家度假的消息之后，刘志明当即立断，通过在大本营的滕丽查询铁路列车时刻表，获悉下午3:10有去金华的专列，之后迅速地赶去车站拦截。大华方面对此事反应强烈， 动作神速，反增添了周若冰的信心。只要截住金阿姨，天珠杯的谜底揭开，那他的诉讼也必胜无疑。
周若冰看了一下手表，距离金华专列发车时间足足还有半个小时，不由颇觉欣慰。
火车站将到的时候，阿奇示意莫名拿出了车票，金阿姨一看竟傻了眼，那不是3:10去金华的专列，而是2:55发车去济南的软卧票。他惊问其故，阿奇却笑着回答，鉴于他一向工作积极，总部奖励他先去山东旅游，顺便去见见他阔别7年的老姐妹阿宝。
你们有7年没见面了吧？
老来相逢，携手共游泰山，何乐不为呢？可金阿姨感到为难，去济南见阿宝自然好，可花销太大，我哪有福气承受啊。
阿奇微笑盈盈地回首，信手递过一个大信封，这你放心，李总特别交代，发你奖金8000元，足够你在济南先玩上半个月再回老家。
这当真呢？
金阿姨又惊又喜，莫名笑着调侃，
一个月公休再加上8000块，金阿姨呀，你风光喽，享受部长级的待遇哟。
金阿姨哪知道这背后文章做的是惊天动地，只顾着眼前天赐的福缘，欢天喜地，双手捧着奖金和车票，口中称颂，
谢谢阿奇姑娘，谢谢莫部长。
差一点儿没把两个人当作现世活佛呀。
阿奇和莫名亲自将金阿姨送上了北上的火车之后，便神鬼不察地撤离了车站，留下刘志明和周若冰在南下的金华列车上急得臭汗一身，百找不见。只等发车铃响，两个人才慌慌地跳下车来，周若冰摔了个单腿跪地，别扭了脚筋，疼得直喊爹娘。等一阵揉过甩过的麻烦过，刘志明扶着一瘸一拐的周若冰狼狈不堪地送医院的时候，那边厢阿奇却早已逍遥遥遥地应宗明的邀请去射击俱乐部玩枪玩时髦的享受着现代生活了。靶场上宗明用冲锋枪一阵狂射，却10有8/9不中地的打得靶前尘土乱飞，乌烟瘴气。阿奇在旁看得忍不住沈笑，一梭子冲锋枪子弹费2800，也难怪陈书记想要来一个反稽查，国资办稽查大员领头流失国资，
我没向企业报账，他稽查我什么呀？
宗明毫不在意，吵着要领教阿奇的枪法。阿奇选择了2把小口径的手枪，向着20米开外的靶子只去了一眼，便左右手双枪连击，等验靶的时候，但见靶眼点点聚在中心。宗明看傻了眼，哇，你身手不凡嘞，左右手都能够使，还百发百中。
阿奇还他一个不介意，说声雕虫小技，便割下了枪，径自走到了一边休息就坐，若无其事地喝饮料去了。宗明兴致勃勃地走来和他对坐，含笑说，这么好的枪法，那你也少不了数万元的国资垫底吧？
是国资，
但
那是特种部队的训练经费，合法支出吧。阿奇给他一个冷眼，宗明兴趣愈浓，是啊，我差点忘了你还有特种技能，这些年你也许不但没有生疏，而且在工作上发挥得淋漓尽致，得心应手吧。宗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刺激阿奇，想观察阿奇的反应，不料阿奇却冷傲地回答了一声：“你说对了。”说着，阿奇竟俯身凑上前来，向他放肆地挑衅，比如杀人灭口、消除痕迹、制造假案、转移视线、声东击西、以假乱真、私放同党、嫁祸于人等等等等，坏事做绝，十恶不赦，你说该枪毙吧。宗明听得惊愕，竟不知所云，阿奇却缩回了身子，稳坐着莞尔一笑：“可惜呀，查无实证，你奈何不了我哟。”宗明注视阿奇悠哉悠哉的坐姿，忽有所悟：“你好像在告诉我什么吧？”“是，坦白从宽，争取你将来对我的宽大哟。”阿奇一只眼开一只眼闭的，狡黠而俏皮的嬉笑不已。宗明蓦然心动：“你也许比我想象中聪明一万倍呀、啊！但愿你也不笨，及时的找到了证据，把我给抓了呀。”说着，阿奇秀眸含灰，与宗明四目相对，那唇角边一丝微妙的笑意久久不去。突然，罗家平挎着公文包从靶场的水泥道上匆匆地找来，那风风火火的脚步似乎卷袭着一阵怒气。阿奇望见有些吃惊：“罗律师，你怎么来了？”罗家平也不向宗明招呼，径自坐下，开口便问：“这事儿是谁干的呀？”阿奇显然装傻：“哇，什么事啊？把您老给气坏了。”“金阿姨。”“是谁要他回老家的呀？”罗家平气羞羞地责问。但阿奇继续装傻：“啊，那是我安排的呀，怎么有问题吗？”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